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时，顶礼历代诸大恩纯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继续学习寿命无常的引导。那么七个就是说，在观修这个寿命无常的时候，通过七个方面来进行观修。我们这两堂课的这个内容的话，现在等于是在结尾。那么在结尾过程当中，华智恩波切那么也是引用了很多的，像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大德们的这种教言，那么讲述了观修无常对于我们一切修法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也知道，上师也是再强调，那么当我们就是说这个无常如果说没有观好的话，那么修任何的一种法都不能够这个成功。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讲，在修任何一种这个小乘大乘乃至于显宗密宗等等的这种法要的时候，观修无常是这个必不可缺的。而且这样一种这个观修无常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哪一个人他的这种分别念那么就是说给我们来进行做的解说，完全是追随诸佛菩萨历来的这些传承上师们高僧大德们的这种教言，那么都强调了观修无常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修法的这种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对前行的一些比较认为这个字面上容易懂的这个修法认为就是说不重要。如果我们对这里边的比如说这个侠马难得还有我们在第二个引导文当中寿命无常没有观修好的话那我们经常所说的就像这个冰上建筑一般或者说空中楼阁一般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说修一些这个禅宗也好，还有大圆满大手印即便是说暂时得到一种这个验相的话，那么这种验相觉受的话也不会这个稳固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人生非常短暂，那么在短暂的这个人生当中，要想让自己的这种修行可以稳固不退转的话那么一定要抓住一个这个窍诀要诀。而我们在这里边所谓的这个窍诀和要诀的话其实就是很多高僧大德苦口婆心给我们所讲的修行一定要有这个次第。我们也知道像很多的这些追随诸佛菩萨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相信当中已经有了殊胜证悟境界那么这时候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过程当中，唯一是一种这个利益众生的心让众生能够就是说获得佛法的这种受益就像这个母亲对于这个独子所想所行的话都是为了让独子能够真正就是说获得一些这种受益所以像这个高僧大德们诸佛菩萨们传承上师们对我们的一些这个教言的话都是什么呢，就是说对我们真实有意义的这个教言，而且是关键性的这种教言来进行给我们做讲解所以我们在就是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修行的这种过程当中然后就是说能够引导我们不让我们修行出这个差错的，那么最关键的这种教言的话就是很多的这种高僧大德所告诉我们的修行一定要有次第，而且修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说先从最高的这种境界去修，然后不断的在这个就是往下下来滑下来那么最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基础那么就是说不断的打好这个基础，从这个低往高来进行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种下根基者来进行讲修行也是说比较容易这个稳固这样来进行讲的。所以我们今天哈也是就是说引用像这个波多瓦格西还有帕达班尊者等等的这些大德们的教言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说他们的这种修行经验告诉我们修行无常的这个重要性我们下面就是所以你像那个如果说我们这个无常没有修好的话其实很多的这种修法就是修不上去所以像那个菩萨璎珞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说人不计无常贪着三界容，如风吹落叶流转随所去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个无常观就是建立不起来的话那么不论是说你口头上说我修什么样最高的这种法也好的话，但是在内相续还是什么呢，贪着三界的这个荣华富贵但是这样的一种贪着心的话，那么就是说你再贪着再能够享受这个三界的荣华富贵，那么也不过是如这个风吹落叶一般那以此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不能够舍弃轮回贪执轮回的这个心也必定会这个随转六趣当中所以我们就是说像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也所讲的，若思今不死，方以死非礼我们没有就是通过前面七个引导文来进行观察那么我们说死期是不定的 而且就是说这个人的话，就是说没有在这个三界六道轮回当中你不论是说逃入深山当中然后就是飞到这个虚空当中那么都是什么呢？不可能没有这个不死之人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自身也好，还有周围所发生的这些无常的这个例子如果认为我现在就是说不死的话非常这个就是安然的放逸的状态当中去度日的话，那么也是非常的这个不合理所以总之的话，我们下面哈会引用一些大德们的这种教言那么也是讲到观修无常对于我们修法的这个就是说促进功德等等方面来进行做介绍。有一位居士请问博德瓦格西，如果想专门修行一法，那么修什么法最为重要呢？格西答道，如果想专心修行一法，无常是最为重要的。倘若修行死亡无常，首先可以作为进入佛法之因，中间可以作为修勤修善法之源，最后可以作为证悟者证悟诸法等性的助伴。那么一位居士问这个博多瓦格西，在所有的这个就是修法当中，而且问想专门修一法，那么就是修什么法最为重要？格西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就是说，那么专行修这个一法的话，无常最为这个重要。原因是什么？下面就是说分成几个方面来进行给我们做这个就是宣说，也就是我们修行有这个初衷后，如果说我们修这个，为什么说那个无常最重要呢？因为对于我们初衷后的这个修法那么无常都带来了这个促进的作用。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修了这个死亡无常的话，那么最初可以进入作为什么呢？进入佛法之因。我们对前面七个这个就是方面的这个引导真正就是说观修起来，以各种寓意来进行观修，还有就是观修这个七情世界等等的各个方面来进行观修这个无常，了知轮回的这种本质那么是这个就是无常的这种本质的话那你的这种修行肯定不会耽搁一旦明白了这个就是说从轮回当中能够获得解脱的真正的这个依护之处，那么指的是这个三宝的话那么你一定会什么呢？屈入到这个佛法当中，认真的这个闻思修行然后就是说以此来进行获得这个解脱呀。所以以前在这个白莲花传广传当中也是有我们佛陀的这个本生当中牛犬生婆罗门的这个公案。牛犬生婆罗门的话，那么他当时就是说非常有智慧那么辅佐这个七位国王就是建立他们的这种国政，当时也是说国泰民安国家也是非常的这种富强，而且很多的这种国王都是说很多事情都依赖这个牛犬生婆罗门但是后来他厌倦红尘准备出家当时就打算出家，后来七个国王的话就对他说，你们不妨就是说那个牛犬生婆罗门，你不妨等我们七年然后等了七年之后的话，我们儿子长大了，王位交给他们，哎，我们都能够随这个就是上师您一同出家但是牛犬生婆罗门也是说嘛，七年太长了，那么在七年当中的话就说什么事情都是不定的，也许我再对这个五欲那么产生单执欲望也很容易升起，然后受用的话也很容易使我就是说令我这个就是受这个诱惑所以我就是说出家的这种道心也很容易退失，所以我现在的话一定要马上这个出家。后来然后那个七个就是国王的话又不断的说这个七六年呀五年四年乃至于一年七日然后五天四天一直往下减但是的话牛犬生婆罗门一直就是说我一定要马上出家所以在他的这种坚持下的话，当时那个七个国王也是说马上随同他就是说一同入这个深山修持这个佛法所以你像这个牛犬生婆罗门真正了达了这个无常，所以他就可以作为什么呢？进入佛法之因。而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些就是那个学佛人的话，往往把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学佛的这个善行不断的这个拖延认为什么呢？等我的工作安定下来，或者说我的这个成家立业了或者我的这个就是说孩子能够成家立业了等等的以后的话然后我在这个就是说修行在念佛然后在这个出家其实就是说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心念不能够马上屈入到修行当中，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无常观没有在相续当中就是说产生这个定解所以我们就是说有这个智慧眼目通过我们以上华智仁波切对我们的这种教言，而且自己真正就是说观察自己周围无常的这种现象的话，我们也想一想 再就是说死缘非常众多，然后即便是活缘的话，那么比翼成死缘的在这样的一种五浊恶世的这个时代的话，那么作为有这个就是说有选择那么有智慧眼目的人，也必定会屈入到这个就是说实地的这种修行当中。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边说这个其实我们在通过牛泉生婆罗门的这个公案哈，一方面我们说你观修这个死亡无常的话，那么最初可以进入佛法持音；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也要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修行人，那么对于行善和造恶的话，一定要就是说善于把握，行善一定不要拖延，那么对于造恶的话，尽量什么呢，往后这个拖延。这是说最初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中间，中间的话可以作为修那个勤修善法之源，确实如果说无常观修得非常好的话那么在这个中间的话，我们修持任何一种善法，比如说菩提心啊，还有这个六度万恒，以及念佛呀、持咒啊、参禅啊，还有就是说种种的这种修法的话，你都会非常的这种精进。我们看看在历史上从这个古今中外，印度、藏地、汉地很多的这种高僧大德，为什么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们会这个就是说，持这个苦行，甚至有些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大德都以业不倒断的这种方式那么精进的这个修持佛法的这种原因其实也是了知什么呢？寿命是这个无常的。依靠这个无常观作为这个助办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在修任何的一种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它不会这个懈怠，不会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乃至于最后的话已经就是说中断了这个修行所以因为无常观修的这个非常好，那么在中间修持善法的这个时候那么修持善法也是说非常稳固不会说这个半途而废，也不会说是这个就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乃至于作为这个大乘行人的话他在就是说发的这个菩提心，那么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也因为修了这个无常观虽然在这个就是说三界轮回当中但是他如这个莲花不染污泥一般相续当中不容易产生种种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就是说心念所以龙猛菩萨也是在那个大智度论当中当时也是讲到菩萨的一种功德他就是说虽然相续当中没有完全断除这个烦恼但是的话他可以什么呢，不随这个烦恼不让这个相续当中产生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烦恼，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能够善加观这个无常苦空的这个缘故的话以此就是说就是随有这个就是说五欲的这个享受但是他不会依此而产生贪嗔痴的这个烦恼所以在那里边也是引用了当时有一个那个比喻龙猛菩萨也是讲到，比如说以前有一位国王，那么底下有一个大臣犯了一种这个就是罪那么别人不知道，后来国王就跟他讲，如果说你能够给我带来这个就是五指肥羊没有这个脂肪的肥羊我就可以就是说赦免你的罪，但是如果你不能的话我就要判你的罪后来这位大臣也非常有智慧，然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每一天的话就是把那个羊拴在一个那个木桩上每一天给他喂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饲料但是的话在这个一天三日，然后他用那个狼因为羊非常怕狼嘛，以羊来进行布喂这个就是狼来进行布喂这个羊，然后就是说不久的话那么这个羊就变成了什么呢，五指肥羊，后来就是交给了这个国王，当时国王也是觉得这个大臣非常有智慧，然后也赦免了他的这个罪。龙猛菩萨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比喻来进行说明什么呢，菩萨也是这样子的那么他这里边狼就比喻成什么呢，无常苦空，那么就代表这个狼，见到这个无常苦空的这个狼的话那么菩萨会令什么呢，结实的这个肥他这里边就是说那个脂肪的这个肥的话，那么比喻成我们的这个烦恼贪嗔痴的这个烦恼那么见到了这个无常苦等等的这个就是说狼的话，那么它的这个结实的这个肥不会这个就是说产生，会这个就是消失那么就是说肉就是说最后说五指肥羊那么它的这个就是说最后长得这个非常肥壮那么就代表说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法比如说六度万恒种种的这个功德法，它会依此而这个产生所以我们说即便是说作为这个大乘行人，如果说无常观没有修好的话那么即便是说你在发心利益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圆这个我们现在五浊恶世，圆这些就是说纷繁复杂的 就是说这个色声香味的这些六尘啊，或者说五欲的这个境界，那么产生种种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烦恼啊，这是说作为凡夫修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心很容易说被这个外境啊所这个就是说诱惑。但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无常的这个教研修得非常好的话，了知轮回的这个本质，那么观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话，那就像龙门菩萨在公案当中所讲的，即便是作为这个凡夫菩萨啊，没有从根本上断出这个烦恼，但是依靠这个无常苦空的这个就是观的话，处于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但是它不会产生贪嗔痴的烦恼啊，那么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功德的这个肥羊的这个功德的话啊，那么会在相续当中引发。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讲到说，中间啊它可以作为勤修善法之源啊，那么依此的话，我们知道最终它可以作为证悟诸法等性的这个助伴，因为如是因感得如是果。我们通过就是说无常观的话，那么最初它可以趋入佛法，中间我们的这个修道会非常的这个稳固，不断的这个增上啊，那么最终的话你必定会什么呢啊，通过种种的这种修法的话啊，那么就是说福慧的这个资粮达到圆满，那么可以成为什么呢，证悟诸法等性的这个就是助伴啊。所以精进哈，我们达到一定的这种程度啊，那么就像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就是加行道，然后乃至于最后的这个就是说那个世间第一法位的这个时候那么依靠这个就是说最大的这种精进的这种观修那么直接可以趋入到这种见道所以我们说像这个大乘菩萨的这种见道的话，那么也是通过这个就是观修精进就是一种精进的这种观修，那么最后达到这个量的时候那么它会什么呢，无间趋入到这个见道证悟诸法的这个法性。那么倘若修行无常那么最初可以作为断除此生绳索之因，中间可以作为舍弃贪诸轮回之缘，最后可作为趋入涅槃圣道的助伴如果我们观修这个无常的话，了知轮回无常的这种本质那么也是最初说斩断此生绳索之因因为我们就是说没有观这个无常的话，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很容易被这个就是说此生的这个绳索种种的这个五欲六尘所这个就是系缚但是如果了知了我们说这个气世界也是无常，然后友情世界也是无常，自己所贪恋的这个亲朋好友通过这个苦乐无常，亲缘是这个无常的话那么斩断什么呢，五欲六尘等等的这个就是说轮回的这个绳索那么就说最初你可以斩断，斩断之后的话，中间你就可以什么呢，舍弃贪诸轮回之缘。如果从本质上真正认识到了并不是说一种口头上或者说形象上的这种认识那你会什么呢，就是看破了以后就会放下那这样子的话，舍弃轮回的这个就是说缘舍弃轮回，那么作为这样的一种这个助缘那么最后的话你就可以趋入涅槃圣道的这个就是说助伴，真正就是说趋入到这个涅槃的这个解脱道真实来进行修行，那么依靠这个无常观作为你修行解脱伴的这个就是说助伴因为有无常来进行作为这个助伴的话，我们就不会趋入到轮回的这个就是说生死的这个苦海当中，你会趋入到就是说修行涅槃的解脱道当中。所以在那个《中阿含经》当中也是说如是诸行不当乐着当厌患之，当求舍离当求解脱所以我们就是说对于轮回的这些诸行的话，那么不应当贪执从根本上认识到它无常的这种本性你就应当产生厌患之心不应当这个就是说贪求，应当舍离，然后当求这个解脱所以阿含经当中阿含经当中的这一段这个校正的话，也是说我们无常观真正关起来，所以就是说最初斩断轮回的这个绳索那么对于这些诸行你不会这个就是说贪执那么中间的话也会什么呢，舍弃并且最后的话你也会什么呢，求最终的这个目标你会认为就是说一定要希求这个就是说解脱这样来进行就是说就是相续当中会就是趋入到这个解脱道当中所以我们总之哈一定要就是观修这个无常，而且观修无常的话可能就是说有了一些人生经验的比如说一些成年人或者一些老年人那么就是说他会通过自己一生的这种经验的话在某一方面他的这个无常观会修得非常好，所以往往一些老年人他在真正就是说认识到轮回的这种就是无常的这种本性，趋入到佛法的修行当中他往往会感慨说学佛太晚 就是说现在已经就是说我已经就是说五六十岁了，七八十岁了，那么才接触到佛法，了知佛法的这个殊胜性了以后的话，那么确实就是说非常的这种追悔，哎，我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年轻气盛的这种时候，然后身体也非常健康的时候去这个学佛呢？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如果在这个就是二三十岁，然后三四十岁，各方面的比如说身体也非常健康的时候，然后就是说也非常自在的这种时候的话，各方面也非常圆满的这种时候，也应当就是说尽量的这个学佛，不要等到自己身体不好了，然后等到这个年老的时候精力也不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学佛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修法的这个功德啊，不容易在相续当中引发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年轻的这个时候的话，尽管就是依靠这个前世的一些福报，可能在今生当中五欲啊各方面然后就是家庭啊工作呀、感情各方面就是认为非常的这种圆满的这种时候的话那么也要认识到什么呢，在圆满的这个就是说现象的这个本质当中，了知他坏苦行苦的这个本性那么依靠这个智慧眼目，尽量就是及早的在自己年轻的这个时候尽量就是驱入到这个学佛当中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年轻的这个就是说各方面精力就是说气力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学佛的时候，那么等到就是老年的时候再学佛各方面的这种修法也不容易这个进步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就是博多法格西的这种教言，说最初又最初可以作为升起信心指引，中间可以作为精进之源，最后的话可以作为升起智慧的助伴。所讲的这个内容的话，也是说最初可以作为升起信心指引。其实它这里边内容跟上面都是连接的，因为我们通过观无常，了知轮回的一切没有实义。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像什么呢？离苦得乐。想要离苦得乐的话，我们就要什么呢？找到一个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的这个依护之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去这个寻找的时候，你就知道唯有三宝那么可以作为我们的这种救护之处那么唯有三宝可以作为我们的救护之处的时候，哎，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对这个三宝由衷产生这个就是说信心所以我们说最初它可以作为升起信心的这个因因为三宝是有这个功德的然后就是说这种功德也并不是说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然后自赞毁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就是说自己夸自己那么我们对于佛法僧三宝的这种功德那么真实看一些这个佛经论点的时候，也必定会了知他是我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唯一依护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修无常观，了知轮回的这个本质，那么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时候，那么必然就是寻找一个依护处，那么这个时候自然而然他会对这个三宝产生这个信心中间的话可以作为精进之源这个跟我们前面所讲也是一样，了知了这个无常的话，我们的这种修行就不会懈怠我们现在之所以就是有些人认为我为什么就是说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想精进，但是一直什么呢，就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种方式，一段时间的话觉得就是感觉非常好，一段时间然后就是说又不能够这个精进，那么也是关键什么呢，无常观在相续当中无法真实升起。所以有了无常观的话，我们也可以像很多古代的这个高僧大德一样那么就是说真正成为一种修行人的这种本色呀那么一天当中尽量就是让自己处在一种这个文思修的清净的这种就是说佛法的这种修行的这个氛围当中非常的这种精进，所以说中间可以作为精进之源，然后最后的话也可以作为升起智慧的这个助伴。有了精进的话，我们相遇当中也必定会升起这个智慧就像我们经常打的这个比喻如果说你在做饭的这种过程当中加火的这个时候一会儿烧一会儿不烧，那么这个饭的话会半生半熟但是你不断的这个就是说生这个火，尤其是蒸这个馒头的时候的话，那么馒头会就是说非常好吃那么最后做出的这个馒头的话也非常好吃。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这种过程当中，依靠精进的这个就是说动力的话，我们不断的这种精进，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话那么就说智慧也很容易在相应当中升起所以就是说最后它可以作为升起精进的这智慧的助伴如果观修无常，并且能够在相学当中真正升起的人就是真正升起的人，起初可以成为求法之因，中间可以作为修法之源，最后可以作为正悟法性的助伴 啊，这里边也是说，如果你真正观修了这个无常，而且就是说无常观了，啊，真正就是说产生的这种感觉在相应当中升起的话，啊，那这个时候里边讲到最初可以成为什么呢？求法持因。啊，你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文思修行的这种过程当中，你就不需要被动性的哎辅导员来进行劝你，旁边的这些同行道友来进行劝你，那你就说了知了这个无常的话，你自自然然自发的，那么自己的话会追寻那个就是说追寻这个正法，啊，那么中间的话也可以作为修法的这个助缘呀，那么在中间的这个时候的话，你也不会半途而废，啊，那么对于这个文思修行的这个佛法的话，也会什么呢？就是说非常有这个意乐。啊，不断的就是说去这个修持下去，那么也是以这个无常啊无常观那么作为我们文思修行法的这个助缘，那么最后的话也会成为什么呢？证悟法性的这个助伴。还有进一步讲到说，倘若修行无常，并且能够在相续中升起无常观，则初始可以作为还假精进之因，中间可以作为加行精进之源，最终可以作为无退精进的这个助伴。它这里边我们不是说讲精进有三种精进吗？还假精进，也就是最初的这个誓愿精进啊，中间的这种加行精进，还有最后的这个就是说精进的这个稳固啊不退转精进。那么三种精进的这种产生的话，那么都是依靠这个无常观而这个升起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了这个无常观的话，你最初的话，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像那个牛圈生婆罗门，他就有一种誓愿，我要马上什么呢？好好修行，屈入到修行道当中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像战士入这个沙场，首先要披上盔甲一样啊，那么他一定什么呢？会披上精进的这个盔甲，而且就是说一种誓愿啊，我一定要就是说以后好好的这个修行啊。那么在中间的时候啊，不光是说一种这个誓愿，哎，我一定以后就是说要精进啊。那么在自己的这个行为当中啊，身与意的这个行为当中，你会真正的这种行持。啊，那么依靠这个无常观的话，那么可以作为这个就是说中间的这个加行精进的缘，那么最终的话你精进就是说达到稳固，那么依靠这个无常观的话自己的这个精进也会什么呢？永不退转啊，那么不会说因为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情绪啊，有时候就是说精进，有时候不这个精进啊，所以通过这个无常观观的这个好，那么最终的话会成就这个无退转精进啊，所以像这个无常观观的好的话，那么自己相续当中三种精进啊，自然而然它会这个升起。下面我们引用帕丹巴尊者的一些教言，说明无常观的这个殊胜性，跟前面就是那个波多法格西的这个教言都是一致的。帕丹巴尊者也曾经说过，如果相续中升起了无常观，最开始可以作为步入正法的因，中间可以作为精进的鞭子，最终也能够获得光明法身。那个里边说，相续当中升起了无常观的话，也是说，那个最初啊，你可以步入这个正法，中间的话，那么可以作为这个精进的鞭子。其实这里边精进的这个鞭子的话，就好像我们刚才引用那个，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教言当中就像那个在养这个羊的时候，让它肥，但是又没有这个多余的脂肪的时候，用这个狼来进行布喂它。所以我们依靠什么呢？无常观，那么作为精进的鞭子，不需要外在上师啊，或者说同参道友，然后就是说一种强制性的敲打你。有了这个无常观的话，依靠无常观作为自行的这种鞭子的话，那么自然而然作为一个就是说修行人啊，他会自然而然精进起来，那么最终的话，那么他也可以获得光明的这个法身啊。所以无常观修得好啊，那么也能够就是说依此而去入一些殊胜的这个正悟的这个境界。所以以前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讲到，以前一个国王他有一个王妃嘛说那个寿命只有这个七天了，马上就要死了。后来佛陀观察到这样一种因缘，然后就让一个这个比丘尼啊，阿罗汉比丘尼为这个王妃来进行传法。当时阿罗汉比丘尼去了以后的话，也是为王妃啊，那么专门传授了这个无常法啊。那这个王妃也是依靠听闻无常法的这个加持力，死后转生到天界。而且就是说他作为这个天人知道自己的这个前世啊，那么就是说因为听闻无常法的这个原因，后来他马上到这个人界散花供养这个阿罗汉比丘尼。阿罗汉比丘尼再次为他讲法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位这个王妃天人的话他也是获得了这个见地所以这个无常观就是说观的这个好的话，我们就是说不要修其他的冲法，那么依靠这个无常观的这种就是说加持力的话那么进一步他能够这个修法，依此能够获得这个见地乃至于就是殊胜的一些禅宗明心见性，那么大圆满的这个就是说见性的这个境界那么都会这个依此而获得。所以说最终也能够获得光明法身。 那么所以相续中如果没有不加改造的相续中如果没有不加改造而升起无常观念，那么仅仅在表面上求修法修修法，最终只能够成为佛教游子的这个因啊。所以我们通过这里边，你没有真实相续当中升起无常的这个就是说觉受的话，只是说表面上求求法求求法，表面上就是跟大家讲一些无常的这种教言的话，那么就是心相续当中还是对于轮回贪执啊，那么最后的话成为什么呢？佛教游子，佛教的这种游子啊，相续当中就是说难以调化，那么最后的这个就是所行所想的话完全已经这个背道而驰啊。所以我们尽量哈，一定就是说让相续当中升起什么呢？不加改造的这个无常观。那么什么叫不加改造的这个无常观呢？那也是说我们就是说真通过这个切实切合实地的，那么每一天有些道友一天四座的这种观修的时候那么通过这个一些实力啊，真正引生这个无常观，就好像说我们在大圆满的一些境界当中啊，现前大圆满的这种境界的时候，有一种什么呢？楞然明然恍恍惚惚的这种觉受。真正相续当中升起这个无常观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楞然明然恍恍惚惚的那这个时候的话，自然而然厌离这个轮回，自然而然你会屈入到一些这个真实的修法当中啊，不会就是说流入在这个形象当中所以总之的话我们也是说在这里边所讲的，如果无常观就是修的这个就是说非常好啊无常观修的这个非常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可以就是说获得一些殊胜的这个就是境界呀修行也不会流入到这个形象。但是反之，如果说无常观没有修得好那么成为这个佛教游子，甚至有些就是说对于极生啊贪执心特别的这种强烈那么当这个就是说很多就是那个梦寐以求的地位啊，然后朝思暮想的这种感情得不到的这种时候的话，就万分痛苦生不如死。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观修过这个无常所以我们以前在这个八十四大成就者当中的一个公案当中啊，说以前有一个国王叫那个甘纳日巴他当时和一个王妃感情特别好，而且多年以来的话两人就是说就是说感情的话难舍难分后来就是有一天这个国王的话也是想考验这个王妃对自己的感情有多深当时就是说他就让那个仆人呢就谎称自己被这个老虎吃掉了，然后自己的话就躲在这个王宫的花园里边观察这个王妃的反应。但是当时那个王妃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话，五脏俱焚啊，伤心过度就已经这个去绝身亡后来就是事情发生之后的话，国王也是说特别的这种后悔，因为他本身对于王妃的这个感情也是说极为的这个强烈在这个王妃死了以后的话，他就把这个王妃的尸体背到这个狮驼林终日守护，然后寸步不离每天就是说不断的这一边痛哭啊，一边那个就是呼唤王妃的这个名字呼唤王妃的名字，乃至于后来那个尸体啊已经什么呢，逐渐腐烂变成白骨那么他一直背着这个骨架不离开，然后在这个狮驼林当中啊就是过了这个12年后来就是有一位那个上师啊观察到这其中的这个因缘也觉得他非常可怜非常可悲啊，想要这个度化他。后来那个上师那么他也是那个就是说去了以后的话，那么就是说他一种善巧方便当时他就是拿着那个就是把一个碗罐啊然后摔碎之后的话每一天的话就是在那个国王旁边然后拿着这个碎瓦罐不断的就是呼唤瓦罐的这个名字。那当时这个国王见这个旁边的这个人非常奇怪，说每一天抱着这个瓦罐非常伤心每一天的话也是非常痛苦的然后呼唤瓦罐的这个名称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就是说旁边这个人非常的这种就是说笨，说你这个人真笨，瓦罐已经碎了你有什么值得伤心的，说难道你就是说知道这个瓦罐永远不会碎吗？说你再找一个瓦罐不就完了吗？后来那个就是上师然后也就是说非常善巧方便，说你才笨呢，说那个我的瓦罐碎了至少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碎的这个残骸说你的王妃死了以后的话一丝一毫也已经找不到了，那你现在再呼唤他的名称有什么用呢所以在那个就是84大成就者哈，他里面也有这些公案当时上师的话也是说通过他的这个教言那么也是让这位这个国王认识到了人生无常的这种本性后来也是真实屈入到这个修行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哈，对于这个名声地位财产感情各个方面的话，一定要什么呢，了知他无常的这种本性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时代的话，了知无常本性，你才能够就是说看破之后的话才能够真实的放下，那你的这种修行才能够说屈入到真实的这种修行当中，不会流入到这个形象 那么我们下面继续看这个帕达班丹巴尊者。丹巴仁波切又说，在西藏修行人当中，没有看见一个人有死亡的念头，也没有发现有一个人遗留在世。他这里边说到说那个身着僧衣的人积累财产，难道是要供养阎罗王吗？收藏一切奇珍异宝，难道企图暗地里贿赂阎罗狱卒不成？目睹这些西藏修行人，会让人禁不住仰天哈哈大笑。这里边丹巴尊者也是帕丹巴尊者的话，在他在世的时候曾经来藏地五次啊。其实在当时的这个藏地佛法还是非常兴盛的，而且就是说很多各宗各派的这个就是说修行人都是一种这个就是说舍世者，基本上都是在一些深山当中那么就是说修行，而且当时就是说藏地的这个人口也是有这个1000万人，所以就是说完全好像就是一个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观死亡无常的人，没有死亡念头的人没有的话也不至于。因为你像那个弥勒日巴尊者当时那个就是帕丹巴尊者遇到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时候也是说到说，在那个西藏修行人当中达到这个无所求啊无作呀无修的这个就是说就属您了，除此之外的话一个也没有啊，当时也是非常赞叹这个弥勒日巴尊者所以我们说这里边说没有看见一个有死亡念头的人，可能就是说就大多数的，因为当时藏地确实就是说那个修行人也是非常多那么也是会有这个龙蛇混杂的这种情况。那么针对一些这个没有死亡观的一些修行人来进行讲的话，帕达班尊者那么这里边也是说做了这个就是说呵斥所以虽然就是说他这里边讲到西藏修行人当中他就是说一种非常严厉的这种口吻没有看见一个人有死亡的这个念头但是也没有发现有一个人遗留在世，所以作为修行人的话，那么就是说没有这个观这个死亡无常即便没有观这个死亡无常的话，是不是说就不会死呢那么这里边也是讲到没有发现有一个遗留在世的这个人所以我们他这里边说比如说这个身着僧衣的人应当什么呢？舍世者，然后就是知足少欲就是我们说心依于法，法依于贫，然后应当什么呢？知足少欲，反而积累财产。那么就是说你积累财产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要供养这个阎罗王吗？因为死后以后那么自己集成当中积累的再多财产也带不走那这你是不是说在集成当中积累这些财产想要供养这个阎罗王？还有就是说有些人收藏一些这个奇珍异宝难道想这个就是贿赂这个阎罗狱卒不成？所以当时帕达班尊者也是说目睹这个西藏修行人他也不禁这个就是哈哈大笑。那么我们在这个当今时代其实也并不是说在说以前的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就是说比如说作为这个修行人还不断这个说积累这个财产的话那么也会像这里边成为帕达班尊者的这个呵斥之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修行比如说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说对于提升的这个轮回的本质有所这个认识，那么表面上的一种修法比如说你那个就是说念佛的话制造一种名相，而且就是说对轮回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痛苦的这种本性，然后我念佛那么希求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只不过就是把这个极乐世界当作这个天堂，那么一心所追求的也无非快乐而已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什么呢？没有死亡的这种念头，没有认识到轮回的这种本质，那这种修行也没有就是说真是落入到一种实质性的这种修行当中，或者说参禅的话也没有发广大的这种心利益众生等等的然后参禅只是认为坐在那里非常的这种舒服因为气脉就是说非常的这种就是说那个流通的时候，然后认为非常快乐，或者说在坐禅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接触人嘛，烦恼也不容易升起，然后没有一些这个分别妄念，仅仅就是说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不叫真实有出离心的这种修行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里边其实针对现在的种种情况的话，也不光是说在以前的这个藏地，那么在现在不论是藏地也好汉地也好的话一定要什么呢？有这个无常观。如果没有这个无常观的话我们在就是说以后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容易就是说引发一些这个贪着名闻利养贪着这个世间八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念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帕达班尊者那么这里边对我们这种呵斥的话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身着这个僧衣的话，那么一定要像这个嘎丹的这个四依法当中所讲的，也就是说心依于法，法依于贫，贫依于死，死依于这个就是说干涸之壑呀 那么下面继续看这个帕特曼尊者所讲说，谁具广闻我慢高，修行好者依那个集财宝，谁依净处多散乱，谁离故乡无羞愧，彼为形象修法者，彼等喜爱造恶业，随意见到他人死，然却不知自将亡，此等一切诸过患，皆由未修无常智。也就是说，具有这个广闻博学啊，依靠这个广闻博学，反而导致相续当中共高我慢。然后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修行好的人，暂时依靠这个戒定慧啊，不断的这种修行，那么有一些这个福德因缘啊，但是没有这个真实出离心摄持的时候啊，那么最后道心已经什么呢？就是退失啊，不断的这个积财宝。还有就是说，即使依在这个就是清净之地啊，但是相遇当中啊，往往就是产生一些这个散乱之心啊，比如说就是说依靠这个现在的这种媒体啊，即便在这个深山当中啊，那么自己的这个就是三门处在一种散乱当中。还有就是说，虽然远离故乡，但是没有这个惭愧之心，依然贪图这个眷属啊。那么这些的话，帕达曼尊者也是跟我们讲到，那么都是属于形象的这个修法者啊。所以即便是说作为这个大圣行人的话，如果说作为这个行人，那么这里边不断的产生我慢啊，然后积极财宝啊，然后就是说心相续当中再产生这个散乱之心，然后贪图这些亲眷的话啊，那么只能够说作为这个形象修法者啊。所以这些原因的话，就是因为什么呢？没有真正关起这个无常观，然后彼等喜爱就是造这个恶业，那么虽然已经见到他人死亡，但是却不知道什么呢？自己也是随这个他人一般啊，必定就是说也要去入到这个死亡的这个中阴常道啊。所以这些一切的这个过患的话，都是因为什么呢？没有观修无常啊所这个导致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无常观修得好的话，其实你像我们说真实的这个修法者，那么大圣的这个行人的话，也一定要相续当中真实升起大悲心。那么我们就是说真实在相续当中升起这个大悲心啊，也一定要什么呢？依靠这个观修无常才能够这个产生。月称菩萨在那个入中论当中也是讲到说，众生犹如动水月呀，我们看到这个众生，那么就是犹如动水月一般刹那生灭，那么在三界六道轮回当中感受这个痛苦，那么大圣菩萨由然他会产生这个大悲心。而且在这个司法论当中也是说，故说凡无常，一切皆是苦啊。因为就是说凡是无常的法，那么一切都是说痛苦的这个本性啊。那么就是说大圣菩萨，那么圆这个轮回无常的这个就是说本性啊，那么圆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个众生，他会油然也会就是大悲心也会依此而这个产生啊。所以我们说没有这个无常观的话那么大圣法，那么大悲心也不会在真实相遇当中产生不光是说一些大圣的这个就是说大悲心啊，菩提心不会在相遇当中产生那么乃至一些这个小圣的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话，也不会在这个相遇当中引发更不要说一些大圆满大手印啊等等的这个道果西法殊胜的这个法药，那么也不会就是说在相遇当中产生，只会成为形象的这个修行者。所以总之就是说观修无常是开启一些修行之门的这个前提条件。而且如果我们这个修的这个无常的话，就算说你从来没有这个学佛，那么也可以找到正确的人生之道。以前在那个西藏生死书当中苏甲仁波切也是讲到，以前在那个1976年啊，当时有一个那个美国的那个妇女她是得了那个绝症那么处在这个绝望当中啊，那么她当时也是说拜见那个西藏的活佛二世顿珠法王，当时那个索甲仁波切他是翻译嘛，所以他当时就是第一次见到那个二世顿珠法王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这个因缘啊，然后见了他就觉得顿珠法王非常慈悲，然后就述说了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病情当时也是说那个非常伤心啊，但是那个顿珠法王听了他的这个一番哭诉之后的话，反而哈哈大笑，然后就开慰他说这个不止你死啊，说我们都在这个就是说等死，只不过就是时间的这个长短而已。后来那个就是这位妇女啊，也是通过顿珠法王的这种开示，后来她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生啊，然后了知这个就是说无常痛苦的这种本性啊，那么她去入到这个有实意的这个修行当中，反而就是说绝症她的那个就是绝症的话，反而就是说没有这个马上死。所以我们就是修了这个无常之后的话就算你像当时那个妇女 他虽然以前没有学过佛，但是通过敦促法王的这个善巧开始无常的这种教言的话，那么他也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啊，不会像现在的一些这个世间的人啊，得了这个绝症，然后就处在一种绝望当中，甚至有些就是不堪这个病痛的折磨呀，那么选择自杀等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佛教当中，了知无常，不会有些人所认为的，哎，处在一种消极当中。了知人常无常的这种本性的时候，那么知道什么呢？有解脱痛苦的这个方法，那么就是什么呢？去入到佛法的这种修行当中。那么通过去入到佛法的这种修行当中啊，反而他对，不要说我们说生生世世他可以离苦得乐，那么在极生当中的话，那么他可以远离一些委缘，比如说病痛的这种折磨。那么通过修行佛法的这种加持的话，反而可以远离这个病痛的这种折磨。那么这就是什么呢？佛法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啊，这是说在任何的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说修法当中都是没有的。所以就是说那个观修无常啊，它是开启一切修行之门的这个前提条件。那么下面是引用那个博德瓦格西的一些这个教言说明这个道理。这里边讲到说一居士向博德瓦格西请求消除恶缘的窍诀，博德瓦格西回答说：你应当屡屡思维死无常，如果心中升起必定死亡的唯一观念，那么净除罪业也无有困难，奉行善法也无有困难。如果在此基础上你能够常常修持，并在相续中升起慈悲心，那么利益有情也不是难事。倘若在此基础上再多多修行诸法实相空性，而且在自相续中已经升起，那么到那时清净迷乱也不会有困难。这里边博多瓦格西哈对这个居士所讲的清除恶缘的这种窍诀那么这里边就是什么呢？要屡屡观修这个死无常。其实你观修这个死无常的话，它这里边就是说三个方面的这种修法都不会有任何困难。那么最初的话说这个净除罪业没有任何困难，然后奉行这个善法的话也没有这个就是说困难呀。所以你就是说思维这个死无常的话，消除这个恶缘，以前在那个涅槃经当中不是那个阿舍世王，他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说造了两种这个无间罪，因为杀父，然后他的父亲又是一个这个出国的这个圣者所以他后来就是说在那个就是感得这个恶疮极为这个痛苦，而且也知道自己就是说当时他的那个善业就是涌现的时候，也是知道自己就是说杀父啊，然后就是说父亲又是一个圣者阿罗汉的时候，那么造下这个无间罪必定会堕这个地狱的时候，他当时就是说便求这个名医想要治好他的这个病当时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六种这个外道本师再怎么样劝慰他但是他内心的话也无法引发这个定解一直就认为自己就说必定会这个就说死亡。后来通过那个佛陀的弟子也就是提婆医师跟他那个开始造恶业必定会堕入这个恶趣那么他当时也是对于自己所造的这个恶业产生了这个就是说极为强烈的这个就是说忏悔之心，而且也了知自己必定会死，必定会堕入这个地狱后来也是想那个就是说提婆医师让他什么呢？见佛让佛来进行跟他加持，让他就说免除这个就是说病痛的这个痛苦但是他当时一种这个心态当中也是认为什么呢？哎，我一定会这个死，说而且就是说佛陀那么有功德说我已经以前就是说跟这个提婆达多互相勾结，那么再来就是说对这个佛陀种种的这个就是说事业进行带来这个障碍所以佛陀怎么会救度我呢？他当时也就是说内心当中认为自己是一个坏人那么佛陀那么有功德，他应该跟有功德的人接触，他不会就是说再接触我这样就是罪业深重的这个人所以当时那个提婆医师跟他说宣说一些业因果的这个道理以后的话，他确实对自己所造的这个恶业那么产生这个追悔之心，而且也了知自己必定会堕入这个地狱的时候当时就是说虽然跟这个提婆医师去见这个佛陀当时在那个涅槃经当中也是描述嘛他也是说那个怎么样的一种程度呢？他知道自己就怕什么呢？马上会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因为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善心比丘因为这个诽谤佛陀深深陷入地狱还有很多像这个一个比丘尼因为也是诽谤佛法 啊，那么就是说生生啊，就是说出火，然后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所以当时那个阿舍世王啊，他也很怕自己在当时在那个就是说坐这个马车去见佛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马上就是说会这个生生堕入地狱，所以他就紧紧抓着这个奇婆医师的这个衣服啊，因为佛陀在经典当中说这个圣者的话不会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所以他认为哎，我抓住这个奇婆医师的这个衣服的话，我就不会堕入到这个地狱。哎，所以当时在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里边引用这个涅槃经，这里边因为他说净除业障也无困难，你必定死亡的这个时候，所以当时哈佛陀也是通过这个神通事件，然后悦爱三昧遣除这个就是说阿舍世王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恶疮的这个痛苦啊，然后进一步跟他说法啊当时这个阿舍世王也依此就是说净除了他的那个杀父以及那个杀圣者的这个罪业啊，没有这个任何困难，因为他有一种必定死亡的这种观念啊，所以这个时候善根会这个萌发，而且进一步通过佛陀宣说这个甚深的实相的这个法要的时候啊，那么依此也是那个净除了这个罪业啊，所以我们总之哈，你像那个在涅槃经当中啊，其实他净除罪业的时候也有一种实相忏悔，但是这种实相忏悔的这种前提的话啊，我们一定要关待，如果说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必定会死亡，造了这个恶业必定会堕入恶趣的这样一种观念的时候啊，即便是观这个空性啊，你不一定在相遇当中马上升起一些这个实相观的一些这个殊胜证悟境界，但是对于自己就是说在极深当中所造的这个恶业，然后造了恶业之后的话啊，虽然造了这个恶业，但是像这个阿舍世王那么善念这个萌发啊，确实产生这个深深忏悔之心，而且了知自己必定会死，而且死亡以后的话必定会堕入恶趣的话啊，那么这个时候一些高僧大德那么来进行摄持他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容易啊，所以我们说净除罪业啊也是没有这个困难，那么奉行善法的话也没有困难。所以当时那个通过佛陀就是说示受他，然后他也净除了这个罪障，当时那个阿舍世王也极为就是说感恩佛陀，而且阿舍世王也由此什么呢，发起这个就是说菩提心因为就是说由自己身心当中得到佛法的这种受益的时候那么也是发这个菩提心啊，愿这个带一切的这个就是说曾经造下无间罪的人啊代受这些痛苦，那这样就是说奉行善法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如若在此基础上你能够常常修持，并在相续中升起慈悲心，那么利益有情也不是那个就是说难事啊。所以在这个观修死亡的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第二步的这个修法那么就是说圆这个痛苦的中有情，升起慈悲心来进行利益有情，也不是任何困难之事。而且进一步的话，我们说这个在多多修持诸法的这个实相空性啊自相续当中已经升起的时候，到那时清净迷乱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困难。所以涅槃经当中啊，确实你像那个阿舍世王的那个功啊，大家有机会的时候不妨翻阅一下那个涅槃经当中的这一段的这个就是教言，佛陀所那个宣说的这一段教言特别殊胜。因为阿舍世王的话他也是说那个并不是说那个一开始他就，因为他一开始的话是和那个提婆达多互相勾结呀、等等的，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诽谤佛陀呀，然后造了很多的这些无间罪，但是一旦就是说相续当中然后就是说最后通过一种这个因缘定痛的这种因缘的话那么他也是什么呢，确实屡屡思维这个死亡无常那么心中升起必定会死，那么通过后来的这个就是说善知识奇婆的这个就是引导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忏悔然后最后通过佛陀为他宣说，进一步就是说宣说这个实相的这种法要那么他观修的话，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什么呢，清净的这个迷乱所以就是最后他那个清净迷乱的这种方法的话那么也是通过什么呢，就是一种无相忏的这种方式观修这个空性，以此而净除了这个罪业所以这一切的话就是说前提一定要什么呢，就是说观修这个死亡无常，所以有了这个观修必定会死亡的这个观念的话，后面的很多的大悲心乃至一些般若空性的这个证悟境界也很容易在相续当中升起反之的话，如果说没有必定死亡的这个唯一观念那么参照轮回的这个心念当中你无法来进行真正净除这个就是说罪业那么中间的这个大悲心也不容易升起，那么最后的话就是清净迷乱的这个殊胜境界也不容易在相续当中升起，那么就如同阿舍世王在他就是说之前就是说那个再就是说对这个佛造这个障碍的时候的这种情况一样 如果相遇当中哈，真正升起了无常观，那么就一定能够彻底舍弃对今生世间一切事物的贪执，就像呕吐症患者不愿取这个油食一样啊。所以真正升起这个无常观的话，我们说一种没有这个造作的这种情况，我们就会什么呢？彻底根本性的舍弃对今生的贪执，而且就是打个比方，如同这个就是呕吐患者不愿取这个油食，或者胆病患者的话不愿意取这个油食一般，所以自自然然见到轮回的这些盛世啊，你不会有一种这个羡慕之心。那么下面引用这个如来亚尊者的这个教言，我的至尊上师如来亚尊者也不止一次的说过，我无论看见世间如何高贵，如何权威，如何富裕，如何俊美之人，也不会升起羡慕之心，而注重前辈高僧大德的事迹，就是因为自己相续当中升取了少许无常观的缘故。我除了无常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殊胜的教言传授给别人。我们下面这个如来亚尊者的这一段的这个教言啊，就是说也是非常的这个就是殊胜啊。还有上面就是博多瓦格西那么对于遣除恶缘的这种窍诀哈，如果说道友们发心的话，都可以把这两段再就是说去这个思维啊，尽量把它背下来，因为这些教言的话是极为的这个殊胜啊。所以如来尊者也是说，之所以就是说，你看他在他的这种传记当中，确实也是在讲，看到世间就是如何高贵也好，再怎么样有这个权威，再怎么样就是富有，再怎么样就是俊美之人的话，刹那都不会升起这个羡慕之心，唯一所注重的话就是前辈高僧大德的这个事迹。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己相续当中升起了少许无常观的这个缘故啊。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说其实那个就是说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是这个有缘眷属，如这个就是说独子一般呀，那么对于独子想让他获得安乐的话那么都会这个苦口婆心把他最好的这个人生经验告诉给这个独子。所以这里边就是说如来尊者之所以相遇当中能够升起这个殊胜的一些修法功德的话那么反观自己的这种修行经验就是什么呢？因为相遇当中有少许无常观的这种缘故所以对这个弟子的这个教言当中如来尊者也是讲到，除了无常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更殊胜的这个教言传授给别人。所以我们对这些的话，不要认为就是说一种这个好像世间当中学这个就是说一种知识一般我们在佛法当中哈，像这个无常的这个教言的话那么就是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祖祖辈辈的一些这个就是秘方那么传给自己。我们在这个佛法当中的话，那么高僧大德传承上师们给我们最好的这种修行的这种要诀的话，那么就是要观这个无常所以了知它的这种重要性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就是再通过种种的这种方式方法，让相续当中引发这个无常观那么在相续当中对无常升起定解的界限是怎样的呢？应当像喇嘛公丘格西那样，格西在后藏的觉摩喀喇山修行时，岩洞口有一丛那个荆棘丛，常常过到他的衣服。开始他想砍除，但转念一想，我也许会死在此山洞中，也不知道是否再有出去的机会，还是将修行妙法放在首位。当他再次出洞的时候，又想，不知道能否再度返回这个山洞，而一直没有那个砍除荆棘丛。就这样他连续在这个山洞就是在这个洞中修行了许多年，最后已经获得了成就，可依然没有砍除荆棘丛。还有一个就是以上这个公案哈，像这个喇嘛公丘仁波切的话确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引用的那个持名无畏咒也是同样像这些高僧大德还有就是说很多我们汉地也是有很多高僧大德也是同样的，唯一就是说修行的话他不会拖延，每时每刻都是放在这个善法的修行当中那么对于世间的一些房屋吃的穿的那么这些琐事的话，那么他会一拖再拖所以下面我们讲还有一个修无常的表率，那就是持名无畏咒尊者。持名无畏咒尊者有一个秋季七月沐浴的水池，没有阶梯，进入时很困难。弟子问是否应在此修一阶梯，他回答不知明年还有没有在这里沐浴的机会，那么费事有什么用呢？他也常常教诫弟子要修这个无常法。还有我们汉地以前那个就是在一些就是那个公案当中记载，以前那个杨继禅师他在那个杨继山的时候，当时他所住的那个茅棚也是非常的这种破旧说那个仅能够这个就是遮蔽这个风雨当时到了那个冬天的这个时候 然后这个就是说血线都能够就是说刮到那个房间里边来，然后就是说没有一个就是说躲避的这个地方。当时他的那个底下的那个弟子也想那个跟他那个师傅修修房子，但是那个就是师傅就讲了嘛，说这个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应当什么呢，唯一就是说就是那个诚心修法诚心修法但是其他除此以外的话没有必要。所以当时他的弟子虽然非常诚心啊，想跟他师傅盖那个房子，但是他师傅就讲了嘛，说我佛有言，说在那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劫的话是出于这个简洁，那么在这个简洁当中啊，就如同我们临这个高岸临这个深谷一般，那么都是千变不常的这种本性是这个千变不常的这种本性的话，又怎么可能说在这个简洁当中寻求圆满如意，然后就是说得到这个如意啊，就是圆满的这种就是说情况呢？所以你们现在的话能够出家学道然后就是说修行的这个功夫还没有稳固的时候年龄的话已经不断的这个就是说增长，已经四五十岁了，哪有功夫然后就是造这些房屋呢所以就是说一些大德们对弟子的这个教言当中啊，给自己盖房子，那么就是说不让盖，唯一就是让这个弟子什么呢，真实这个修行，不要就是说去做一些轮回的这个琐事啊。所以这里边持名无畏咒也是就是说教诫弟子也不会因为自己的这个一些享受啊，让弟子去造一些这个就是说轮回的这种琐事，那么也唯一什么呢，让他们就是说去观修这个无常。所以我们这些人在相续中没有升起这样的定解之前，一定要在这个加行时发心，正行时千方百计调整自心，反正在这个相续中没有升起不加改造的无常观之前就要修行，后行时要以这个回向应持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应当什么呢，追随前辈的高僧大德。我们现在的这种修行人可能就是说轮回的这种习气非常重，往往就是说对于修行一拖再拖，然后对于这个其他的这种琐事快马加鞭但是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认识相续当中的这一种缺陷而且如果说我们对于这种修行一拖再拖的话，那就像古人所讲的，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但明日，万事从蹉跎那么世间的这个诗人陶渊明也是讲到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们就说盛年的话，那么就是说不会再来我们说这个时间的话就是说已经过去的话，那么就不会那个再这个回来那么一天的话也会什么呢，难在就是说有这个早晨。所以我们做这个人的时候应当什么呢，不断的这个勉励自己，而且这个岁月的话也不会等你所以我们就是作为这个佛教内道的这个修行人，更应当进一步对于无常的这个本质有所这个认识，那么就是说知道自己一些无常观没有修好的时候那么就是在我们的这种相续当中没有升起定解之前我们的这个无常观一直要修下去，而且在修的这种过程当中，也是我们在每一个引导文所强调的，一定要依靠三种殊胜摄持，最初加行发心殊胜，然后正行的话千方百计调整自心然后就是我们后行的话以这个回向摄持所以乃至我们在这个无常观没有在相续当中真正升起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什么呢，不断的修持这个无常观。所以经常有人问就是说我这一段的这个寿命无常的这个修行要修多长时间，表面上我们有一段的这个比如说几个月的这个就是修法的这个时间，但真实我们对于一生的这种修行来进行讲的话，其实这里边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就是说无常观的这种修法它不是说一天两天三天的这个事情，那么乃至于我们就是说没有真实在相续当中引发这个无常的定解的话那么就是说一直要什么呢，不断的这个修下去乃至于在我们集成当中任何一个时候，乃至于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就是说无常观修完之后的话，你还要什么呢，不断的巩固自己的这个无常观的修法，还是要就是说不断的修持下去务必要追寻圣者前辈的足迹，尽心尽力的就是说这个勤奋努力修持下面看这个就是说那个结尾记啊无常现前反而迟常有，老年到来反而以为幼，我于如我邪念诸有情，相续升起无常起加持那么这里边就是华人波切就是非常谦虚说那个我和如我的一些这个具有邪念的友情，具有哪些邪念呢，无常本来已经现前了，但是自己不认识，反而把轮回的本质视为常有，然后老年已经到来了，那么反而认为什么呢，自己还跟年轻人一样，以为自己就是说还有很长的这种寿命可活， 那么具有这些行念的诸有情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愿相续当中能够升起无常，那么祈求传承上师们的这种加持，寿命无常之引导中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寿命无常今天就说这个引导文啊，在这个就是讲解上啊已经那个讲解完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观修过程当中，尽管现在有些道语在那个观修下面的这个轮回过患啊，但是的话，我们还是要对这个就是寿命无常的这个教言，那么要祈祷这个传承上师们愿我相续当中，愿众生的这种相续当中升起这个无常观，那么祈求这个传承上师们来进行做殊胜的加持。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一堂课就讲完了，我们下面先做回向，然后回向完之后的话，道友们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提问。索南德伊坦加热巴尼多内耶比张龙潘谢加杰格那吉万龙车巴耶苏比苏比卓瓦卓瓦肖文殊师利勇猛之而不嫌灰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盘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而恒时将永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